从所罗门哪里开始看呢？从列王记上11章，先只要念到28节就可以了。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好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且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鲁和亚门人火正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火正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火正的神摩罗，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台，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以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耶和华是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尚且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他为妻。达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鲁巴。达比尼使基鲁巴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鲁巴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元帅约押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达的血。大卫击杀索巴人的时候， 利逊召集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往大马士革居住，在那里做王。所罗门活着的时候，阿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兰人的王。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希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希鲁阿。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
谢谢，我们这样就可以了啊。那这一段呢，一点都不难懂，只是名字很多，你要是不熟悉的话呢，可能会念得有点晕。但是大致来讲，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了。它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讲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啊，他就加起来有1000个漂亮女生在他旁边，带给他的影响就被神责备。那神要处置他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阶段所说的，至少说到三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是以东人，后来住在法老那里啊，从埃及再回来就做了所罗门的敌人。所谓做了所罗门的敌人，就是预备将来跟以色列人要打架的。第二个呢，就是后来我们在列王记里面会不断的看见的，叫做什么亚兰人的王，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通通跟所罗门大卫有关系。第三个呢，是所罗门家里面自己出来的这个年轻人呢，很有潜力，大有才能的人，也蒙所罗门赏赐。所罗门跟他没有任何私人的恩怨，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在那个地方建造的一切工程啊，都是交给他。但是这第三个人，就是后来有先知直接出来就说，好，这个国家呢12/10给你。所以一共有三个敌人呢、在这里都讲出来，没讲的就是什么哈达为患，那个哈达是谁，在这里没有讲。所罗门虽然是个王呢，这里边他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我们固然可以用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上，可是恐怕主要还是在教会里边。这个在教会里边，所罗门他是掌权的，继承他父亲的这个王位的，直接被预表为基督的，对不对？你要生一个儿子，我要与他立永远的约啊，他的王位直到永远，他的国权没有穷尽。在旧约里面，所罗门的地位啊是无与伦比的，你直接预表基督就是他了啊，其他人都不是这么完全的。你包括这个约瑟，他是预表基督，不错啊，摩西预表基督，可是所罗门还建立耶和华的殿呐。所罗门祷告，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殿了，不得了的事情。耶和华跟所罗门还有私人的关系，他说两次向你显现的神，可是你的心居然还会偏离他。所以所罗门呢，尽管他很重要，尽管他也很宝贵，他这个传道书写了以后呢，是不是表示他临死之前就不一样了，这个我们也不晓得。但是在新约里边，他有没有被提出来作为一个正面的榜样？有没有啊？
有啊。
什么地方提？说他什么？
就不及花一朵。
哎呦，艾文回来了。
不如花一朵不是正面的，对吧？他应该是负面的。
重点就在这儿，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当主耶稣提起他来的时候，不如野地里的百合花，你这多可怜。那斯提凡提到他，知道所罗门才为神建了殿，然后他接下去一句就是，但是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做的殿。希伯来书也是一样，他讲到这个信心祖先的行伍啊，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哎哎，少了谁呀、啊？所罗门。对，你要知道，你可以在神面前做再大的事情，神可以再大大的用你，到最后啊，神怎么评价你，很可能是跟你的在神面前做的工程没有关系，而是看你的心到底如何。哎，但这个男人的心就容易被什么东西诱惑啊，嗯，所以一夫一妻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太太一多啊，那可麻烦。那这些尤其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所谓外邦的公主。哎，所罗门他活着的时候，他一共做了多少的事情？除了这里以外，他一共还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耶和华的律法上明明禁止他的，他又少做了什么事情？是耶和华跟他们说你一定要去做的？
他拜假神吗？
我知道嘛，这个都在这个妃嫔里面的嘛。你不娶老婆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道理哈，我现在挺担心的，万一找一个不打地的可咋办呀？
不打地的可咋办？你看看你们这些话。
那还追杀那个耶罗波安吗？
那个是以后的事情。我说在他这个以前，他还做了什么事情是很早就露出来这家伙有点问题的？
就是攒了好多钱，然后娶了好多老婆。
这娶了好多老婆，神有没有规定说你们不要这样做？
有规定啊。
在哪儿？
好像就立王的时候说的，他那个应该撒母耳记了。
撒母耳记才说的吗？
啊，不是不是，对，在好早就说了，说你们进迦南地如果要立王的话。
多早
啊？旷野时候吧，生命记或者民数记上。
在山东的时候，最早什么时候讲的？说你们将来立王那个王要干什么？你把那一段找出来。叹气叹气。
啊，生命记十七章。
哎，念念念念念。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嗯、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
嗯、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
嗯、
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嗯、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嗯、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嗯、
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还有呢，
他当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好了，这里面所罗门一共犯了多少条？
全犯了。
他回埃及了吗？
他娶了个埃及老婆。
啊，还有呢？所罗门马哪来的？
对，他从埃及买的。
哎，你看你看，人家读了一遍就记得，刘慈读了70遍还不记得，哎，
惭愧呀，太惭愧了。七十遍惭愧。
所罗门包括他写传道书，包括他写雅歌，他有没有引圣经啊？
哎呀，真没引用哈、
啊！那真没引用啊，对不对？那个什么，我喜爱你的言语，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都是他爹写的，对吧？
嗯，
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干呢？因为他怎么样？他太聪明了，他那个聪明甚至是什么？直接从神来的，就是很灵恩的，对吧？
嗯，
直接神给我意象，直接神给我智慧，哎呦，什么摩西五经的都是什么间接的。你现在很灵恩的人，他不是就这么来的吗？你问你圣经那里面圣灵是死的，我的圣灵是活的。昨天晚上神做梦啊，给我做梦啊，给我托梦跟我讲话。你看看看看看看看，所罗门可是真的。可是所罗门的智慧，神给他是干什么用啊？
牧羊百姓的，是服侍神的选民的。
从哪来的？往哪去的？他那个方向是什么？
这啥方向啊？
哎，这个博洋那个说了，所罗门拥有的马都是埃及和古厄运来的，是王的商人从那个地方一按着定价一批一批买来的。你看这家伙好像从来没读过圣经一样。所罗门的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是不错，可是那个智慧是从天上来往哪儿看的？往地上看的，对不对？办案子用的。大卫就不太一样，大卫从这个律法里边他得到的智慧是怎么样？叫你住在地上的人往天上看，从现在往永远去看。看大卫的诗里面有多少叫做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那所罗门，哎，这个传道书，我们是不是稍微查过一次？那所罗门他就有个感叹啦，他就是神的作为，无论你花多少的力气，你都不能够去明透的。大卫不会这样讲，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他说：“我知道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对不对？我醒来在意中得见你的面，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准。”这种话通通不是所罗门能够说出来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跟神的关系好就好，哦，我在世界上有主的同在就好，不不不不不，所罗门正是这样的人，他做的事都顺利，他娶太太娶多少个都娶到了，而且都是公主，你看看他少了什么，他这个人不好好读圣经，哎呀，真是的。然后他对于圣经的话呢，就算他读了，他显然没放在心里，你看他出的错可大了，这个就是问题。那这个是用在教会的身上呢，还是用在社会的身上，是用在总统的身上呢，还是用在服侍神的主的仆人身上，是哪一个？这个简单了吗？不是，像刘师讲的，神的百姓的啊，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角色，服侍教会的？那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角色，你就要谨守遵行啊，因为神给你一个位置啊，当主把他的心腹，把他的教会，把他的子民交给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办。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个没关系，那个小意思，对吧？我看看这挺好，就加上去。那些牢骚话咱们就不说了，你要不要数数现在的教会有多少规矩是后来的人自己加上去的？现在我们所说的信徒的造就，以及基督徒长成了应该是什么模样，有多少东西其实是不在圣经里面的。那到底一个长成的基督徒什么是门徒，到底他的模样是什么，我们又弄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跟所罗门一样，尤其我们这些念书的人瞄两眼觉得，哎，我懂了，我知道了，哎，这个简单，就不当回事。这是所罗门，我们查下去都会不断的问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能不能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啊？这是给教会用的，给社会用的。我先把底下的一段稍微讲一下子 ,OK, 底下呢的三个敌人都是有原因的。第一个敌人有一件小事情，其他地方有没有记我没有再回去查了。就是大卫的元帅啊，就刚才伯阳讲的那个，他里面勇士里面这个约押，本来看起来是很好很好一个人，但是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你看11章15节怎么讲的。大卫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啊，大卫出去打仗啊，除非是打亚玛利人，他要不然他打亚玛利人是不祷告的，他打其他的东西往往都是出于主有很清楚的带领。攻击以东，他派了元帅约押上去干什么？埋葬阵亡的人。可是约押顺便做了一件事情，将以东的男丁都杀尽了。约押这个人非常的狠，他杀尽了有没有告诉大卫？我不晓得别的地方有没有记得，但是我觉得恐怕有问题。他在那一待待了几个月啊，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他做的可干净，你看希律杀耶稣是不是啊？那法老杀希伯来人都没约押做的狠，哎。那天谁跟我说是吧，上面派来的人在你们苏州附近的一个城要住六个月啊，后来看看住六个月还没住够，还在追查干什么？要将所有的基督徒尽都杀尽，尽都剪除，所有的学生团契尽都给你关门。可是你弄得再干净，还是有几个人会逃掉。这几个人逃掉呢，外面有个法老王，哎，他在法老眼前特别蒙恩，他娶了王后的妹妹，法老的小姨子就是了。以后他回到以东，所以现在一样，你实在你也可以在社会里面看见这些现象。这个列王记啊，是当时的先知慢慢给你记下来的。当记下来的时候，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已经清楚了，当初怎么回事，后来怎么演变。今天也是一样，你光看这个美国的政策，他打中东的政策，他所留下来的后患，对不对？他认为我这样做下去肯定就没问题。他让小布什把那个伊拉克，他进去的时候， 比蒋介石还狠，他直接把伊拉克的政府军队全都解散，他一解散，哎呀，大家就知道出问题了，因为这些兵他就没粮饷了，没地方去了，对不对？应该保留他嘛，现在闹出来多少的后患。今天这个川普的政策也是一样，你可以上台你做得很狠啊，下一个比你更狠，而且你弄不完的，总有人要报仇的，社会上的事情，国家的事情也不能这么搞。但是就是教会来讲一样的，你不能多做也不能少做，你不能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约押上去把以东的南京都杀尽了，这件事情肯定得罪神。因为以东是谁啊？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啊，以扫是雅各的，不但是他的哥哥，而且是双生兄弟，你怎么可以去把他全都杀尽了？那这件事情后来在以色列中有没有再发生啊？最近才跟大家讲，以后为什么西律王夺了这个马加比的政权？西律王是哪里的人？以东的人。马加比王朝一样，他跑到以东去征服他们，强迫他们的所有的男丁受割礼，强迫他们入啊，说是入犹太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犹太教，就是要勉强他们归附我们的意思。哪一件事情在当初就有懂得律法的一些人都起来反对了？所以等到后来大希律做犹大帝的王，分封王的时候，犹太人中间又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啊就是当初马加比给我们造的孽，这是耶和华在对付我们。
这个埃及好像是很适合东山再起的地方。
哎，对，没错，是中东这块地方地理位置是非常有意思。从历史上看，为什么犹大这块地迦南地这老是这么多的战乱？因为这两河流域和埃及是两个最富裕的地方，也是从早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们两边要沟通啊，起冲突呢一定是在这块地方。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的古道啊，要修直主的道啊，那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highway 高速公路 highway， 这是圣经的话。因为迦南地有好几条路，有一条路就叫做 king's way， 就是王道啊，从以前一直到现在是战乱不断的。那现在当然又开了一条苏伊士运河，那更不用讲了。你知道连非洲的鸟啊，欧洲的鸟啊，他们在迁徙的时候都是从哪儿飞的，你知道吗？都是从以色列飞的。先知书里面讲这个，到了最后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是不是天上的飞鸟来吃大君王的肉啊？那是真的，这条路上就是所有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因为他们沿着地中海飞啊。那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事情你们可能不晓得了，就是以色列人独立，从1948年独立以后不是连续有好几次的战争吗？他们怎么把那个战争打赢了？他们的空军有一个特别的本事，什么本事啊？他们那个时候发明一种办法，就低飞嘛，飞得很低很低，躲过雷达。可是一低飞就有什么问题了？鸟啊鸟啊，说那个时候以色列飞机啊死在这个飞鸟的撞引擎的损失率远远大过这个战争的损失率。所以对以色列空军来讲呢，他还好上帝是很守信用的，每一种鸟在哪几天通过迦南地，然后它飞的高度是多高呢，这通通属于国家最重要的机密信息之一，他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要不然不得了。这都是八卦，可是是真的八卦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你一旦信主了，你要注意观察你周围的种种的变化，有的时候可能要尽一点先知的职分，把它写下来。像今天那个谁啊，也在我们中间嘛，他的父亲那时候就是那传道人，文革以前呢就在服侍了，他们家一直都是传道人，所以他们对于当地的教会的变迁以及整个教会信徒素质的这种演进或者说演退，看得很清楚啊。你过了三个世代，你就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记下来啊。班杰以来我们教会讲过，他能够把过去从周恩来时代到后来这个三自教会到底怎么回事，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他能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很重要的。这里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啊。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没有这么长，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鼓励你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你现在看见的不管是多是少，你要把它记下来，你要能够跟圣经比一比。所罗门的这些问题通通都是因为他没有好好读圣经，他没有遵照圣经的吩咐， 他倚仗他的聪明，他倚仗神与他同在，他就继续这么干下去了。我们现在教会的问题是一模一样。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色列对这个，对他的敌人赶尽杀绝哈。他进迦南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查圣经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神怎么这么狠呢？他们进迦南，把所有的当地人都是灭尽哈。”但是刚才又提到以色列对这个以东，我就突然想起来，历史上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他其中的一个支派也做了这样的事啊。
对对对对。
当时读了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心里很心疼哎，对自己的这个他几乎都会灭族了嘛，对那个灭族为什么这么狠，我也想不通。
对，我们大家一般都讲说啊，以色列人把迦南地所有的人都灭尽，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非利士人神没有叫他们灭尽啊，神只要他们灭尽神要灭尽的人，而且神提出了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的罪恶满盈。但是呢，最早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是讲十族的人，到最后指明要灭的只有七族的人啊，有一些人是神要留下来，而且呢。以色列人呢是不肯灭尽，以色列人到后来他就留下一些人做他们劈柴挑水的人，没灭尽，没遵照神的吩咐。那一些东西都是预表什么呢？在神的眼中呢，他如果看你为有罪，他认为你活不下去，他是真的会审判你的，只是那个时间没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给我们留了救恩啊，在读旧约的时候是这样，是为了这个缘故去读下去。那你至于你说士师记最后他们把那个便雅悯支派都杀光了，哎呀，这件事情和他们杀以东人是一样，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神给他们的吩咐。那当神没有给你这样的吩咐你去做的时候，你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他们把这个便雅悯人都杀光了之后，只剩下多少个人呢？600个人吗？是后来怎么回事的？这件事情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啊？
好像是不是把更多的女子就是配给他们，这样能够把这个人数快速的
就是让他们去抢啊，抢着示罗过节的时候，让他们去抢出来跳舞的女孩。所以便雅悯家在以色列呢就非常的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们几乎被杀光，不用说理性读了心疼啊。那个时候他们杀完了就后悔了，就跑到耶和华面前去哭啊，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是不是？就像我们早刚才讲的约柜回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我们少了一个支派啊。然后他们就也不等耶和华回答，他们就自己去想了一个办法。那长老马上就说：“我们这样子吧，你们去把那个跳舞的女孩子抢走。”啊，抢走的时候呢，他们的爸妈来找你怎么办呢？我们就替你们说好话吧。这好话呢还挺复杂，因为起先啊，以色列人都起誓要去杀便雅悯族，以前起誓说绝对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这在神面前已经起了誓了，对吧？那现在呢，便雅悯太可怜了嘛，啊，总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哎，但是既然是抢的，就不算你们违背当初的誓言，明白吧？你看这个麻烦，给自己找的麻烦，这还不算，还不能了事，因为抢完了我还不够，还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再杀，杀什么了？就看看有谁在我们杀便雅悯的时候没来。一看基列雅比人没来，这是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就把基列雅比人的男丁都给他杀光啊，把他们剩下的女孩呢就嫁给这些便雅悯族的人，大概有400个女孩吧啊。除了这400个女孩之外，他们一切的男女老少都给杀光了。那就是说便雅悯是人数稀少啊，然后很多不美满的婚姻呢，而且无论是男方女方都带着很惨的家庭悲剧啊。这悲剧呢是族兄弟造成的，但谁叫我们的祖先是吧，那时候跟土匪一样这么狠嘛，把那个利未人的妾都给杀了。但是后来便雅悯族就出来了一个谁呀？
扫罗吗？
没错，扫罗就是他们其余的以色列人所造成的一个孽种。所以扫罗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狠呢，他执行的是一个白色恐怖政策，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说，谁要是不跟从扫罗和撒母耳去杀敌，他把撒母耳硬扯进来。去跟谁打仗，去救谁，就是去救河那边的基列雅比人，他娘家的人。那谁要是不听我的话， 必劈开他，像我劈开这两头牛一样的。哎呦，这怎么回事啊？你得知道点典故啊。因为他把牛劈成十二块，传送以色列的全境。当初以色列人来杀便雅悯族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个其人是其余的十一个支派，知道了吧？这是百分之百的白色恐怖。你不要以为你做王看他好像很谦卑的样子，他心里面对其余的以色列人充满了仇恨，冤冤相报啊，真的是非常可怕。那当然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我每次要跟大家提醒这个事情，因为这事情是真的。以色列人现在要把巴勒斯坦人赶尽杀绝，我们就少发表意见好不好？你不要在这样的罪上有份，真的不要。太多的教会已经在这件事情上犯罪，你是眼睁睁的看见教会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往里面跳，你是会在神的定罪底下。以色列人，这些不信主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活在旧约，是不是？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给他飞机大炮火箭，你去杀吧，啊，川普替你撑腰，啊，川普就是教会撑起来的。这件事情很可怕，非常的可怕，千万要小心。那弟兄姐妹，就算你心里面觉得这样很爽啊，你就别说，真的别说，不要去发表意见，这真的是很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和现在我们看的是一模一样。这样下去，他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从圣经的历史学教训。